交通之前没有什么压力啊。那朱刚弟兄刚刚讲说，问问大家我交通的题目是什么？我忽然就感觉我很有压力，我很担心说我讲不清楚，说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啊。我想这个题目真的是很高也很大。那按照我自己生命的度量，我所经历，我所明白的，我想。真的是不是我能够讲清楚的，但是我们盼望说神能够用着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他用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点点的经文，圣灵亲自来向我们众人来说话。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先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还是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不仅你在擘饼聚会里面你用饼和杯告诉我们你向我们的爱永远也不改变，主啊，我们也更知道你是愿意你儿女明白你自己心意，主啊，你常常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我们特别把今天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祝福，圣灵亲自来向我们众人来说话，特别把孩子这个不配这个软弱的器皿放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有限和软弱，你圣灵亲自来复辟孩子，主啊，让孩子所说的能够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没有任何的歧义，没有任何的掺杂，我们特别求助你怜悯恩待我们，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说教会今年有一点点有两个比较看得见的计划。那刚刚很多这个小孩子年轻人给年长的弟兄姊妹献礼物，那要学习在神的家中如何彼此相爱。那我想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就是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如何在神的家中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神，能够爱人。那我以为因为我们这个重点或者这个主题啊已经交通了几次，我以为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我上个周六是去喜年团契的弟兄姊妹当中那个分享交通，那我也是选的同一个题目，说在神的家中如何能够爱神爱人。那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教会今年有这样的主题，有这样的方向。那我是想说今天已经是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了，已经2024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跟弟兄姊妹再突出再强调一下，这是我们今年全体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学习操练的一个重点。那我担心说如果再不强调可能转眼半年就会过去了，但那个时候再发现就有点太晚。那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动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几位服侍主日讲台的弟兄，我们一起要跟大家交通腓立比书。那像刚刚周刚弟兄讲的，我今天交通的是第三次哈。那之前周刚弟兄和子标弟兄都已经交通过一次，所以我今天交通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19节到第26节。那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19节到26节。那我们一起把这8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腓立比书第一章19到26节，大家都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哈。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不长，只有短短的四章，那这不是我们那个喜欢腓立比书的原因，但是我想我们之所以喜欢腓立比书，其实因为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这卷书常常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帮助。用我们今天常用的话讲说，这卷书里面是满满的正能量。那很多经文都是我们这个特别喜欢的，也就我们常常所说的圣经里面的金句，那我们常常会去试图把这些经文能够背起来。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其实就有一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也是我们常常背，讲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如果大家要稍微再想一下，其实腓立比书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经文，第二章里面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很长讲到基督是什么样子。那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后面也讲到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只是短短的举了几节经文，相信大家都能够知道说，这些经文是我们很熟悉，是我们常常背。那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这个监狱里面。那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讲，一个在监狱里的人，他是特别需要别人的安慰和鼓励。那但是我们读这封信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说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可能我们从来就感觉不到说他身上有这么大的难处，他的环境是这么的艰难，我们没有闻到一丝一毫保罗那种自怨自哀的味道，那反倒给我们看见说他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生命的丰富。我们知道说保罗在监狱里面一共写了四封信，那其中有三封是写给教会，那这三封书信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三封书信其实都是让我们要来注视耶稣基督。那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让我们看见是那个神荣耀计划当中的那个基督。那哥罗西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教会的头，让我们看见说神丰盛的那个基督。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腓立比书，其实让我们看见说人所能够享受享用的那个基督，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江弟兄当他在讲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对比，他说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说神最高的那个启示，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人最深处的那个生活。那人最深处的生活是什么样，就是今天我所选的这个题目，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想想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看见说他活着的时候，他所彰显出来的，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发表，还有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比这样的生活更深呢？难怪说像那个江弟兄讲说，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的说，一个人被神的生命完全的得着，被神的生命完全充满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其实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有两封书信是最能够把保罗这个人表现出来的。那一封书信是在哥林多后书，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个使徒的保罗，他的重点是强调说他这个属灵的权柄。那另一卷书，另一封书信其实就是我们要交通的这个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里面是让我们看见保罗的这个人，那重点是在生命当中这个爱与交通。所以对于这个，因为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熟，他不需要再强调他使徒的身份，他只是跟这里面的弟兄姊妹讲说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他是怎么经历耶稣的，他是怎么得着耶稣，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怎么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尽管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见的很多都是保罗自己在属灵上面的学习，那但是我们如果细读的话，你发现说我们不感觉说他只是讲保罗自己，尽管这些经历都是保罗的经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些经历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是他所深深切慕的那个耶稣基督。 那腓立比书前面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让我们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那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看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那个深深的挂念哈。那第三节里面他讲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然后第四节里面讲到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第七节又提到说，你们常在我心里，那第八节讲说，切切的想念你们。其实你可以看见说，保罗是如何的挂念这些弟兄和姊妹啊。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形容词啊，每逢、常在、切切，让我们感觉好像保罗只要稍微停下来一点点，他就禁不住要思想、要挂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那些在热恋当中的那些青年男女，就是你稍微闲下来一点的时候，你就禁不住的要想到对方。那这里面其实保罗的这些话让我们看见说，他只要稍微闲一点，他就挂念思念外面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尽管监狱会使保罗与外界隔绝，但是却不能隔断说保罗与弟兄姊妹在爱里面那个交通。我们想说，一般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可能照顾他自己都来不及，哪有心思还去挂念还去想念别的人。他看看自己这个悲惨的遭遇，再看看监狱外面的四维的环境，我想那个心呢是止不住的下沉，可能越想他就会被这个愁苦所抓住，对不对？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灰心，那在失望当中这个备受煎熬，这是一个人常常在监狱里面的光景。但是你会发现对于保罗来讲好像情况完全相反，监狱只能限制保罗这个身体活动的范围，但是却不能限制说他在灵里面、他在生命里面与弟兄姊妹的交通。换句话讲说，无论是在捆锁当中受限制，还是讲说他在自由的时候、在辩明福音的时候、在通顺呢，对于保罗这个人来讲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就是外面这些事物或者是外面这些环境都没有办法摸着他，或者是没有办法辖制这个人。可以讲说保罗的心情不受外面这些遭遇的影响，他可以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在罗马监狱里面坐监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环境当中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了主的手。那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里面，他特别讲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的喜乐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上面。谁能想到一个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人竟然可以让福音来兴旺，而且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里面讲到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前面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讲说，保罗的所受的捆锁不单使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能够认识了基督，而且也在弟兄们之中间激发了他们服侍主的这个热心。保罗没有被这个外面这个环境挡住，好像他看不见主的手，看不见主的工作，他在不因着他个人的遭遇，他就好像就完全被这个遭遇所控制，看不见神在当中的这个做工，反而因着他在主面前这个站立得住、站立得稳，让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他们所信的主，而且也因着这些弟兄姊妹看见了他们一同所信的主，能够胜过环境，能够越发放胆来传神的道，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都以为如果一个工作做工的那个人已经被关起来了，那这个工作就应该停止了，就继续不下去了。但很稀奇的是，神的工作却可以在这个保罗的身上，尽管保罗已经失去了自由，尽管保罗已经被关在了监里，但是神的工作却可以继续进行。所以讲了这么多，我就只是想停下来问问那个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说，为什么神的工作可以在保罗的身上能够继续进行，即使是保罗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那无论是在这个他自由的时候，还是无论是他在被下到监里的时候，好像神的工作在保罗的身上都不受任何的拦阻。那你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多人完全的自由，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在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去为神做工，那我们做工的果效却是微乎其微，和保罗相比，他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却可以 让当时的御营全军，上一次子彪弟兄讲，大概御营全军至少要上千人，让御营全军和其他的人都能够看见说主的工作。所以保罗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保罗的秘诀在哪里？那我想我们又带着这个问题来看这个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八节经文。那我是想说答案其实就是在这八节的经文里面。那我把这八节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19到21节，那第二段是从22到26节。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先看19到21节。他这里面讲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刚刚讲，我们都知道说保罗当时是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尼禄，所以就是保罗就是在监狱里面等待这个罗马皇帝尼禄有机会能够让他到皇帝面前去申诉。那所以保罗整个在监狱里面等的就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这个皇帝高兴了，什么时候愿意了，就给保罗一个申诉的机会。那这个结果没有人能够知道说什么会发生啊？那申诉的结果有可能保罗会被定为有罪被处死，也有可能被无罪释放。所以这整个保罗在蹲在监狱里面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所有的事情都是悬而未决啊。我们当然现在知道说，哎呀，保罗是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时间大概有两年之久。那对于保罗在当时那个情况，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到底要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要多久。那我们就想一想说，你可能随时有一天都会通知你到皇帝面前去申诉，那申诉的结果随时有一天你可能都会被处死，就是在这种煎熬的里面。那如果我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可能早都被逼疯了哈。但是你会发现说，对于保罗来讲，就像我刚刚讲，在书信里面你一点都看不见他为着他所这个遭遇啊，他的这个忧心这个挂虑，反倒是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样不同的反应？我想这里面就是十九节告诉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知道，说他知道他终必得救。那这里面的得救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一种那个讲到得救是讲说，就是指保罗为主被囚的这一件事情。那保罗深信他被为主被囚在监狱里面，那他不至于被定死罪，他一定会得到释放。所以这是讲到十九节里面说，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所指的就是保罗坐监这件事。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讲范围要比这个只针对监狱这件事情范围要广，讲的说他最终的得救。那因为根据上下文的话，你给我们当我们看保罗讲的时候，对于保罗来讲，如果他生或者是他被这个释放了，当然就是得救了，对不对？死对保罗来讲，其实他自己讲说也是得益处，也是得释放。所以保罗并不急于这个叫什么脱离这种捆锁，那他非常有把握，有确定知道说这件事情完全是在主的手中。众圣徒的祷告主不会不听哈，那圣灵的代求主也一定会答应，关键就是主看什么时间把它放出来更合适。所以无论哪种解释都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完全是超脱这个环境的辖制，他可以在苦难当中可以欢然的歌唱，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个看见，里面他有这个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终必得救。那这个知道他也不是他凭空得来的，就是他的信心是好像我们常常讲的是没有根基的信心，或是像阿 Q 的精神这个自我安慰那个想法。我们都知道说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知道，有这样的信心，是根据他一生啊他对主的经历和认识，说离开捆锁可以说是主的那个为主做见证，留在监狱里面也是为主做见证。如果主看为好留在他监狱里面，保罗可以说他依然会感谢赞美主，如果主看为他不该留在监狱里面，主自然会把门为他打开。其实保罗不是第一次经历坐监这件事情，他就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已经坐过一次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还是像以往一样 把他前面的道路交在他所信靠的主的手中，只要主看为好，他也认为说那是最好，所以他就可以欢喜，还要欢喜。像我们刚刚那个周刚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每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每个环境，每个遭遇，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这是这一段里面和这一节里面让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一个不被外面这个恶劣环境，不被辖那个监牢所辖制的这么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求自己的好处，只求荣耀神的一个人。你想，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完全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的人，的确没有地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抓得住他。所以难怪后面保罗在二十节讲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你想一想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保罗羞愧，也没有一件事情让保罗能够担心挂虑忧心，他可以凡事放胆，因为他知道说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面。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说，坐监狱的坐监牢的人，无论你是为什么原因，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对不对？那但是对保罗来讲，他没感觉说就是这件事情让他羞愧，他反而是泰然处之啊。并不是保罗说没有这个叫什么羞耻心，没有这个羞耻的感觉，是因为保罗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他里面非常的坦然，没有任何的这个控告，可以说他在人和神面前良心都没有任何的亏欠，都是清白的。保罗自己在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面前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那个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里面，他看着公会的人，然后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是为什么？对于保罗来讲，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他羞愧，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他失望，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盼望或者说这些事情他都放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坦然地活着，像今天我们讲说活着就是基督，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坦然地活着，他里面不仅有这样的看见，而且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生活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想生也罢，死也罢，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为说最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生死之间怎么可能，那是小事，这是最大最大的事情。但是保罗却从来不为这些事情忧虑，不为这些事情挂心呢。他所这个关注的不是说肉身上的事情，他所关注的是基督是否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你想，一个人已经把生死都看淡了，这个区区的牢狱之灾，对于保罗来讲，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说，为什么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压倒保罗这个人。所以保罗可以说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自己，只有基督。没有自己，只有基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我想如果我们要相比之下，我们每个人和保罗，我不敢讲说像一个榜样，一个镜子一样，马上就显出我们的亏欠，或我们在主面前是何等的惭愧。一个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还是顾念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所忙碌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事，很少去顾念主的事。就是既或我们有这个心思意念，我们去为主做工的时候，如果我们认真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为主做工很多的时候，那个动机还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这里要我们看出保罗的目的啊，他是为了基督能够显大。那基督怎么才能够显大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基督怎么才能够显大？说如果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人不减少，基督是没有办法显大。大家都记得这个使徒约翰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使徒约翰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耶稣基督要兴旺要长大，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衰微，这个是一个不改变的法则。像我们常常那个有首诗歌唱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对不对？那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显大这件事情，是要求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衰微，这也是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人的己不减少，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上能够显大，能够显明出来。那保罗是非常非常渴慕盼望说耶稣基督能够在他的身上显大，所以 反过来就让我们看见说，保罗他非常非常愿意他自己衰微，愿意他自己减少，他非常非常的厌恶自己。那承认，保罗也承认说，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他希望说能够借着十架能够除掉己，能够除掉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基督的显大从外面看好像是这个生命的成熟，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从里面看的话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生命的充满。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耶稣基督，在外面表现的形外面表现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显大。所以这个照常显大，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一个正常的扩大或者是膨胀。那如果基督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能够膨胀，能够长大，能够扩充，扩充到一个地步让基督完全充满，那我们这个己很自然的就被挤出去了。所以这是讲到说，要想基督显大，我们的己要被除去。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显大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就要除掉我们自己这个己，不能体贴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前面也讲到说，无论是生是死，那讲到是生是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说，保罗为了让能够耶稣基督显大的缘故，即使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保罗也愿意。可以让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为了一个为了基督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的人，为了基督他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我想我讲到这时候，我就叫禁不住的要把我们自己与保罗的这个光景比一下。你就想想说，为什么神的工作可以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不受拦阻？为什么环境，恶劣的环境抓不住保罗这个人？今天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马上就垮了？是让我们看见是说，我们自己有太多是保留在主的面前保留，我们根本谈不上说为了基督的缘故置生死于度外。很多的时候我们哪怕是为了主的缘故放付一点点代价的时候，我们都付不上去，我们都跟不上去，我们在主面前有太多太多的保留。另外一个，我们在地上有太多太多的追求和满足，就是地上这些各样的事情也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的缠累，让我们没有办法说像这个要求要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的时候，我们跟不上去，我们付不了这个代价，常常这个生命就被我们这个己，被我们外面这个瓦器所辖制，所限制，没有办法能够显出里面生命的宝贵来。是真是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看见一个人被神的生命完全所充满所得着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渴慕有这样生命的光景，能够像保罗一样有他同样这个生活的目标，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保罗认定了说他这个生活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基督的时候，他后面就讲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我相信说，我们要刚开始看读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可能都感觉说保罗这个人太骄傲了。我大概15年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个我们那个同学有一个刚刚得救的，我们当时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然后稍微读了一点点，我那个同学就感觉保罗这个人真的太骄傲了。我们要如果只是不了解的话，看见保罗说这样的话，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感觉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当我们把保罗说写的书信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说这话对于保罗来讲不是一个空谈，更不是一个炫耀，这个是他一个事实的陈述，他就是把他自己生命的光景能够老老实实的讲给弟兄姊妹听，他就是在这样的活着。像我们那个也很熟的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在加拉太书20节里面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会发现说，对于保罗来讲，这个就是他一个生活生命的态度，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就是按照这个态度每天过他每天的生活。这句话其实本身很不容易讲， 你会发现说，如果特别是对彼此很熟悉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对方的半斤八两，对不对？如果讲我今天跟大家讲，我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相信很多的人里面都非常非常的反感，甚至会嗤之以鼻啊。那你想说，其实同样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仅这个彼此认识，而且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保罗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实际，他要这么讲的时候，会在这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同样有很多的这些反感，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说，因着保罗有这个生命实际的光景，他有这样真实的见证，所以当他讲给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不但不会让对方感觉反感，反倒是让对方看见说，哎，这个是一个跟随主来一个像一条路一样，是我们一起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所以这是一个被神的生命所充满，被神所得着的一个人，他可以在身体当中，他可以在弟兄姊妹当中，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这个生命的丰富，给弟兄姊妹带来激励，给弟兄姊妹带来益处。所以保罗之所以跟弟兄姊妹讲这些，其实他只有一个目标，他是让更多神的儿女能够与保罗有同样生活的目标和同样生活的态度。那我活着就是基督，其实不是说，哎，保罗就是基督，他这里面的意思是讲说，他活着的时候就要让人在他身上能够看见基督，或者是他活着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发表。那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讲说，从保罗的语气来讲，可能如果活着不能够彰显基督的话，那就是我活得不对，或者说我白活了，就是白占地图，白白浪费了神的恩典。那保罗是不允许说自己这样的活着，如果我要活着，我就要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这是保罗在主面前的心志。那讲到说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原文的意思说我死了的话我就得着了，我就赚了，不是指好像，哎呀，保罗你要这个生前好好的那个为主活着，你死后就有这个更大的奖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从上下文里面看，保罗这里面讲的说，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努力的彰显基督，那我如果死了的话，我就得着了基督，我就可以面对面的看见耶稣基督，我就可以永远与他同在，没有别的事物能够比与主同在这件事情更宝贵。所以基督就是保罗一切的盼望，基督就是保罗的一切。说当如果保罗死了的时候，他从心里面就感觉到说，我所有的盼望，我所有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我人生的目的已经达成了。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这里面可以讲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其实在他死的那个时候，他认为说就得到，他就可以与爱他的主永远在一起，而且认为这件事情对保罗来讲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这是保罗在主面前生活的一个态度，他不仅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置生死于度外。我这里面就想到一个词叫视死如归。我真的从保罗的身上，我原来对这些成语之类的，你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很贴切的一个很画面感，让你对这个成语能够很理解。但是当我看见保罗他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对这个成语这个视死如归，咋这么绕口呢？平常讲的时候没有这么绕口，能够有更深一点的这个理解。不仅说对于死来讲，对保罗来讲就像回家一样。那这里面保罗是讲说，死对他来讲他是得到了益处，他是赚了。所以这是难怪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环境也好，监狱也好，都不能困住保罗这个人。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人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他生命的影响力，他对弟兄姊妹这些帮助是没有办法被这个环境所辖制的。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描述保罗的时候，甚至那些抵挡反对保罗的人描述保罗的时候，都讲到说，第一，保罗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说这个人到哪去就可以让把整个世界能够那个翻转过来，让原来不信神的人，原来被这个仇敌所蒙蔽的人，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神。这是讲到说他是扰乱天下。另外一个讲到保罗像瘟疫一样，我们弟兄姊妹已经几次都提过这个，就是在反对的人或者是在保罗仇敌的眼中，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中看的话， 其实保罗是神手中特别拣选的一个贵重的器皿。保罗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在异象中主向保罗说话，主得着了保罗这个人，所以保罗成为神手中宝贵器皿，就好像保罗这个怎么讲，保罗这个遭遇，他是升高也好，他是降卑也好，神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无论是他是自由的时候也好，还是被受捆锁的时候也好，神都可以依然的使用他，而且是大大的来使用他。因为他保罗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从来没有把这个重心呢，就是只关注在自己的身上，他是关注在神的身上，或者是关注在弟兄姊妹，关注在耶稣基督见证的上面。神是先得着了这个得了这个人，让保罗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先点燃了保罗，然后再借着保罗去点燃其他的人。其实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与保罗里面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我们每个人是，当我们相信蒙恩得救的时候，神都把同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区别就是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这个的呼召啊。那保罗在亚基帕王之那个面前讲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是保罗从这个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他一生就被这个异象所抓住，这个异象就成为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是完全回应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今天其实神是把同样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我们是否愿意像保罗一样能够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是否也愿意说能够被神被主能够点燃，不再像我们现在常常这种懒散这种退后冷淡的光景，那可以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愿意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来服侍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有他同样的心智，有他同样的生活的目标，同样生活的态度，可以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是贵重的器皿，愿意被主来点燃，也愿意说因着我们能够让周围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益处。那这是前面一段啊，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下面来看看后面一段，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这里面讲说，当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说，保罗陷入一个进退维谷、很难抉择的两难之间啊。那这个两种选择是什么？一个是活着，另外是离世。面对这两个选项啊，保罗不知道该选什么。他这里面讲的是落在两难之间，那我不知道说我们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来讲难吗？或就是活着或死的话，感觉很难吗？我都感觉是我们常常讲说，还有为这事情纠结的，感觉就我们常常讲说，最简单的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大家大概中国人都听过这句话。我们甚至想这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事情，保罗为什么这么纠结？他为什么这个想说他落在这个很难的那个抉择里面，不知道要选什么好？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说更稀奇的是，保罗他经过衡量以后啊，他经过这个慎重的考虑之后，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离世比活着更好。我想这个跟我们这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说你一冲动可能想一下说，哎，好像是死了更好，对不对？但你如果三思而后行的话，你感觉哎，怎么可能说离世会比活着更好？我们可能会想说，嗯，可能是因为对于保罗这个人呢，他当时活在地上，在监狱里面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而且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进入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另外一封书信 写的腓立门书里面，他称自己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所以他这到这个时候应该是活了一大把的年纪了啊。然后又为主劳碌奔波了这么多的年日，可能现在回到主那里，应该确实是一件可以可喜可贺，就是一个可以喜乐的事情。对保罗当时的处境来讲，他活下去真的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这个磨难，面临更多的艰难。但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到，这不是保罗之所以认为说死或者是离世对他来讲是一个更好选择的原因。他后面讲说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说保罗所看重的说他离世，这 是一个结果，但是那个带进去的是能够与主面对面，再没有是比这个件事情，比与主同在这件事情更好。所以这是保罗之所以认为说他死或者他离世比活着更好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之前一起来查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查了很久，是那个发明了一个词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 better than the best。当我们查希伯来书，就是说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超越啊，就是已经是 the best， 就是最好的。但是耶稣基督比那最好的还要好，叫 better than the best。但是放在这里面，我也感觉很贴切啊，就死对于保罗来讲。叫 better than the best， 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保罗个人来讲，如果保罗只想到他自己，所以他保罗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纠结，他就选择说直接 就去见主，而且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保罗，但保罗不是一个单单只为着自己活着的人，因为他不是只单单只为自己活着，他才会有这么纠结，他会才会面临这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他想念弟兄姊妹，他体谅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他二十四节里面讲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这是保罗之所以纠结的原因啊，他要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要活着。他为什么，他讲说他其实保罗要成就神所托付给他，他不能只为着他自己这个舒适啊，为着自己的缘故选择离世，选择去与主同在，他要想到说如何去见主才是最美的。如果没有完成主在他身上的托付，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在保罗的身上得到造就，得到益处，那如果他不仅是主不满意，那弟兄姊妹受亏损，他自己在神面前也有亏欠，这是保罗最不愿意去见主所面临的一种光景。所以保罗所要的是他能够看见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长进，能够满足主的心意，然后他才能够安全去见主。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讲到说他要继续的活在肉身活着，哪怕环境像我们刚刚讲，保罗如果活下去可能面临更多的艰难，面临更多的磨难，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保罗还是选择说他要继续的活下去。那我们常常会想说，其实这里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得救了哈，那你为什么还这么不放心，还要为他们活着？因为在这个前面腓立比书开始的时候，保罗称呼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就讲到是说是住在腓立比在基督里面的众圣徒，说可见这批人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眼睛里看到，哎，这个人得救就够了，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对保罗来讲，保罗看得更高，他不是为着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要活下去，这里面讲说为着你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要努力地活下去。换句话说，保罗不是以这人的得救为满足，他看得更高，他是以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以这个最终目的为作为他衡量这个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一个根基。他不是以这个以自己的喜好，也不是好像这个一个很低和很初级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在地上他每件事情的决定。可以讲说在这里面他放弃了这个自己去见主的这个好的无比的这样的机会，目的是要留下来在肉身中活着，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见照。所以他所说可以这么讲说，保罗在遇见每件事情，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考虑， 他是从神的旨意，从神的心意的角度来考虑他应该选择什么，他都是在体贴主的心意，而且不计较他个人的得失。所以他选择留下来，选择在肉身活着，不仅仅只是说他自己个人要活着。那后面25节26节讲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可以让我们看见说，他留下来的目的是要使弟兄姊妹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不是哎呀我们好像哎我活着就可以了，对不对？我感觉哎呀我就是能够像我刚才好死不如赖，或者是我活着有一个舒适的外面的环境，让我自己能够满足就好。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保罗之所以要选择活下来，他最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弟兄姊妹在所信的道上长进而且喜乐。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是这住在世间是这个应要住在世间，住在世间是保罗个人的事情，但是与你们众人同住却是教会肢体生活的一个实际。所以保罗不仅说他要活着，而且他要活在众人中间。我们都知道说在众人中间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人的本性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完全接纳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周围这些人周围人的这个限制和约束。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没有看见说在你们众人当中活着是身体见证是耶稣基督心意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让我们看见，即使看见了，即使看见说这是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意，看见是身体的见证，如果我们不肯被束缚，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仍然会不愿意去做。但是对于保罗这个人来讲，他不仅能够看见，而且他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和弟兄姊妹一同学习。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以前也讲过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可以哎呀感觉我们很爱主，哎呀我们可以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祷告，花时间亲近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主把我们摆在身体当中，摆在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真实的自己。这是为什么神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摆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让我们彼此成为肢体。当我们彼此成为肢体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何等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神的家中真的是能够有这种彼此切实相爱的实际。如果我们想彼此相爱的话，没有之前这个看见自己的败坏，愿意从神的手中被神所雕琢，神所改变，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肢体生活当中有这个真实的切实的相爱出来。那26节讲到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就越发加增。那我们都常常以为讲，哎呀，好像都是被拆毁，都是这个很我们很不愿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是在基督里面的欢乐越发加增。尽管说在拆毁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舒服，真的是要这个咬牙哈，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不放弃。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其实主那个拆毁的手，拆毁不是主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神要把我们每个人能够建造起来。即使是这个拆毁的手，它也是建造我们生命的手，更是把这些喜乐把这些欢乐加给我们的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方面被主拆毁，那另一方面是被主建造。所以有一首诗歌我忘了那个名字，但是歌词讲的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流泪当中来感谢赞美主。除非我们看见说，其实主借着一切的环境，借着一切的事情，是要把我们身上那些败坏除去，把他自己生命的性情加给我。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流泪当中，在这个被拆毁当中，能够满了喜乐，而且是欢乐加增。我现在有快快的总结一下哈，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他是如何 讲到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像主有这样的心智，而且他有这样的这个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态度。那我们也看见说他如何活在弟兄姊妹，活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面前，他把他自己的心完全敞开，把他里面的这些心思意念这些想法完全呈现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给他们看见保罗是如何来认识基督，如何来经历基督，如何来得着基督，最后能够把基督彰显出来。他是要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激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也是激励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那盼望我们也能够有像保罗这样的心智啊，愿意更多的认识主，愿意更多的经历主，愿意更多来彰显主。那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爱神爱人，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两方面好好的学习和操练。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前面那一段讲到他是如何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那后面这一段他让我们看见说他是如何为着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缘故，他选择帮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让神在使用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的聚会当中能够发挥功用，能够被神所使用。那开始周刚领会的时候讲到说，有首诗歌叫我们要像这个耶稣那个基督啊。其实有人将基督徒的生命分成四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讲说活着为自己，我说的是基督徒啊。那这样的那个弟兄姊妹其实刚刚得救，属灵的生命很肤浅，所以他就只知道说只是得救而已，所以对他来讲还是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所以讲到说是活着为自己，这是最低的一层基督徒的这个层次。那再比这高一点呢，就是活着为基督。那像这个我们很多的时候已经这个被神被主的话慢慢更正到说，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要以主为中心，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哈。那第三个层次是活着像基督，那这个时候不仅说我们里面有这个心愿要为基督，那我们活的时候好像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某一方面某一点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光景。那最后最高的这个层次就是活着是基督，就是他的所说所事让人看见他就像看见主一样。那我不知道说这四个层次哈，我们如果对号入座一下，你感觉你在哪一个层次？一二三四，我要不要问一下大家，有多少是一，有多少是二？我感觉说我不问大家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想想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向着主的心到底到什么程度。那盼望是说借着保罗这个人，借着今天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这些话，也让我们今年教会一起有这样的主题啊，操练说如何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那我们能够在现有的层次上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说我们是一也好是二也好，可能有的人三，我相信不会有人敢说是四，但是我们盼望说我们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更好更愿意来跟随主。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所说的话实在是有限，我们所认识的所经历的也有限，就求圣灵你亲自借着这短短的八节经文继续向我们来说话，主啊，让激励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心能够回应你向我们所显的大爱。主啊，你如何来得着保罗这个人，也盼望主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也做同样的工作，更多的得着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也能够又长进又喜乐。我们特别把我们每一个人也把今年 我们众人在你里面这项的操练学习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虚度我们的年日。当我们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回想这一年，主啊，我们都能够在你里面感受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能够看见自己在你里面的长进。实在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